弟兄姊妹平安，又来到了我们学习学课的时间，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今天该学习的学课是第四课，主题是坚持真理。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学课，也愿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学员，使我们都能够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使我们也能够从我们的先祖先贤们的身上学习他们的信心，学习他们对你的忠心。主，我们感谢你，也求主你赐给他们的那一种信心、忠心、刚强也赐给我们，使我们今天这幕后的儿女也能够效学我们的先祖先贤们，对你有那样的信心和忠心，对你有那样的信靠。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学课第四课的主题是坚持真理。这一课呢，是讲述到在中国的黑暗时期当中，教会所面临的逼迫，以及在逼迫当中上帝的儿女他们的忠心，他们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靠，以及上帝所兴起的宗教改革家。这一课的存心节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14到15节，经上记着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这一节经文呢，就给予了那些在逼迫患难中的儿女们，给予他们莫大的鼓励和安慰。因此，我们的先祖先贤们，他们在黑暗的压迫之下，他们宁愿牺牲他们属世的财富，甚至宁愿放弃他们的生命，他们也要忠心于上帝，因为他们所盼望的乃是那永远的生命。因为圣经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安息日下午这一个部分呢，它是讲述到土耳其的城市伊兹密尔。伊兹密尔这一个城市呢，它以前啊名字叫做士美拿。士美拿是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里面提到的七教会的第二个时期的教会，士美拿教会。圣经预言到士美拿教会，他们遭受到很大的逼迫，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在逼迫当中丧命。在学课里面谈到了一位教会的领袖，名叫波吕甲，他因为拒绝敬拜罗马的众神而被绑在火刑柱上当众烧死。当他被询问是否愿意放弃他的信仰，是否愿意否认基督的时候，他便回答说，我侍奉了他86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么能毁谤拯救我的君王呢？所以历代以来，许多人宁愿殉道，也不愿放弃对基督的信仰。他们的牺牲重新点燃了我们的勇气。下面我们翻开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受逼迫却得胜。但以理书第7章23到25节，以及启示录书第12章6节和14节，这些经文都预言到在中古的时期教会所要遭遇的逼迫。在但以理书的第7章25节预言到小角，这一位小角他就代表着罗马天主教皇。25节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这里面就谈到罗马教皇要折磨上帝的圣名，并且改变节期和律法。在上一课我们也学习到，罗马教皇把上帝的10条诫命给更改了，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的诫命给废掉了，把第10条诫命分为2条，凑够10条诫命，把第4条诫命的当纪念安息日改为复活日。我们知道一载就是一年，一载二载加在一起是3年，再加上半载就是3年半的时间。一年是12个月，3年半就是42个月，一个月30天，42乘以30就是1260天。 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12章第6节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妇人子教会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上帝利用旷野保护了他的教会，使他被养活1260天。我们再读下面的第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这里所提到的和但以理书第7章25节所提到的一载、二载、半载都是一个，都是1260天。大鹰的两个翅膀代表上帝的保护，所以在中古时期，罗马教皇统治的黑暗时期长达1260年，从公元后的538年一直到公元后的1798年，被杀的圣徒有很多，但是上帝也伸出他的手来保护着他的教会。有很多上帝忠心的儿女，他们从家里被拉出来，被判处死刑，也有很多上帝忠心的儿女，他们在旷野当中被寻到，而投入悬崖。据统计，在这一段黑暗的历史当中，至少有5000万的圣徒被杀害。1260天，按照预言的算法，就是一天顶一年，1260年。所以直到后来1798年，罗马教皇被拿破仑下在监牢里面死去，才结束了这一个黑暗的时期。虽然上帝的百姓经历了这么严酷的压迫，但是呢，上帝的儿女却依然保持他们的忠心。他们就像但以理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坚持他们的信仰，忠心于上帝。虽然有很多的人被杀害，但是呢，他们也不放弃他们的信仰。逼迫和死亡并不能够得胜他们，他们就像我们的救主耶稣一样，他们因着死而得胜了掌死权的魔鬼。正如学课里面说，他们的死亡只不过是暂时的安息，上帝使他们睡去，只等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一的部分。星期一的主题是光明战胜黑暗，其实呢，都是讲述到在逼迫的这种环境当中，上帝的儿女的得胜。这一个部分他给了我们两处的圣经，分别是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和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第三节里面谈到，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与异教妥协，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我们绝不能降低信仰的标准，甚至以我们的生命来捍卫我们所坚持的真理。在犹大书的第一章第四节里面谈到，有人偷着进来，就是中古的时期教会里面混进了异教的信仰，那么今天的教会也依然受着他们的遗传所影响，比如守星期日为圣，再比如灵魂不死。这两个道理呀，都是从中古时期罗马天主教的遗传而来的，这些都是异教的信仰加入到基督教会之后所产生的违背圣经的教义。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是谈到，上帝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上帝给示美拿教会的应许。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在充满挑战的时候，是什么激励了你？也就是当你遭遇到信仰的危机，当你遭遇到逼迫，别人的不理解，家人、亲戚、朋友对你的拦阻的时候，甚至呢是来自于外在的逼迫和压力的时候，那么是什么激励了你呢？你能向上帝要求什么样的应许呢？ 我想鼓励士美拿的这一个应许啊，也是鼓励我们今天每一位信仰基督的人，就是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信仰耶稣，除非我们不忠心，除非我们贪爱世界与世界同化，不然的话呢，只要我们一发起热心来，只要我们一传福音，只要教会一兴旺，只要我们的信心一点燃，那么仇敌魔鬼就一定会来攻击我们，就一定会来压制我们。所以我们信仰耶稣的人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呢会遭遇仇敌的逼迫和拦阻。所以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于上帝的应许，在于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的平安，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星期一的部分，我们再来学习星期二的部分，站立的勇气。这一天内容他给我们的圣经是《使徒行传》的第五章28到32节，以弗所书的6章10到12节，启示录书第3章第11节。首先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里面是谈到大祭司他们禁止使徒们传福音，并且恐吓他们不能够奉耶稣的名传道。这一个时候彼得和众使徒他们就回答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再结合我们星期二的主题站立的勇气，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知道，我们能够站立，我们能够刚强壮胆，乃是因为上帝的话帮助我们。正如彼得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所以正是因为上帝的话给予彼得和使徒们有这么大的鼓励信心，所以才能够使他们站立得住。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一个教派叫做瓦格杜派，这一个教派的信徒啊，非常的忠心于上帝，他们不愿意与罗马教勾结，也不愿意降低他们信仰的标准去同化异教信徒的信仰。那么鼓励他们信心的就是上帝的话圣经，因为瓦格杜派啊，他们是最早拥有自己语言圣经的群体之一。在那一个时候呢，没有印刷术，所以他们都是用手来抄写圣经的。当他们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父母亲就会让他们的孩子背诵圣经，并且抄写圣经。当这些孩子们他们长大一点之后，他们去外面求学，然后他们就把自己所抄的圣经与别人分享。所以因为瓦格杜派，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有上帝圣言的光照，所以他们的信仰是非常的纯粹，他们能够站立。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因此而殉道，而牺牲他们的生命，但是呢，他们依然不放弃他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站立的勇气就来自于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要光照我们，我们奔走在这一条窄路上，若没有上帝话语的光照，我们就会行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了道路。并且上帝引领他的儿女，那么学课里面也引用了所罗门他写的箴言这一段话，箴言书的4章18节，他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所以在中古的黑暗时期当中，上帝一直在引领着他的儿女们，使上帝的儿女他们所行的道路越来越通达，越来越光明，直到后来宗教改革的兴起。这是我们所分享的星期二的部分，下面我们再分享星期三，宗教改革的晨星。所以虽然中古时期有黑暗笼罩着教会，但是呢，上帝却兴起他的宗教改革家。这就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后来上帝兴起了他的宗教改革者。那么星期三里面是讲述到这一位宗教改革的晨星，也叫威克里夫。那么在学课里面也告诉我们，每一位改革者都在上帝的话语中喜乐，他们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他们喜爱他的律法。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基本真理之一，就是研读圣经所带来的喜乐。后面又说，当他们研读圣经时，他们被圣灵的力量所改变。在威克里夫那一个年代，圣经是很少的，几乎人们都没有见过圣经。圣经只掌握在当时的罗马主教、罗马教师的手中，平民百姓几乎是没有圣经的。那么威克里夫他作为一位教师，所以当他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罗马教会很多的错误，所以他就开始指出教会的错误，因此而被罗马教会呢所排斥。但是上帝却引领威克里夫，是威克里夫他的工作乃是翻译圣经，所以他就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这样圣经就被翻译为他们本国的语言，所以平民百姓他们也就能够阅读圣经了。正是因为威克里夫所翻译的英文圣经的诞生，所以就引领了宗教改革的兴起。后来有很多的改革家，他们也阅读到威克里夫的作品，以及他们能够看得懂的英文圣经，使他们渐渐的就发现了教会的错误，因此宗教改革就开始了。所以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所以宗教改革一路走来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驱散教会的黑暗。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善恶之争的第五章，这是星期三的部分，我们再来学习星期四的部分。因盼望而欢呼，星期三里面是讲述到宗教改革的成兴，也就是宗教改革的开始。那么星期四里面是告诉我们，因盼望而欢呼，宗教改革有进一步的发展。那么关于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善恶之争》这一本书的第六章，两位殉道者。那么这两位殉道者分别是讲述到胡斯·约翰和耶罗米。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四个人物，胡斯、耶柔米，这一位耶柔米应该就是耶罗米翻译的不同，丁道尔、拉蒂莫和中世纪的烈士们，面对火焰和刀剑的勇气。他们的勇气是什么呢？都是因为上帝的话，因为基督的应许。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第19节，耶稣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支撑着改革家他们坚持到底的力量，乃是上帝话语的力量。他们愿意和耶稣同受苦难，将来也必和耶稣一同得荣耀。胡斯·约翰也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发现了罗马教会的错误，并且他也在无意当中得到了威克里夫的作品，更加坚定了他宗教改革的兴起。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胡斯·约翰呢，他因为信仰而遭受的逼迫和折磨，那么他被关在黑暗潮湿的监牢当中，里面尽都是淤泥，他关在里面一关就是好几个月，里面没有一点的光亮，尽都是漆黑的，所以他的身心灵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残，但是呢，他依然坚持他的信仰。正如希伯来书第10章23节里面所给我们带来的安慰，他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自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的确，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之前的每一位先贤，每一位忠心于上帝的那些勇士们，他们都是有盼望的，他们都是因为上帝应许的可靠而坚持到底，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么学课下面的这个问题啊，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为基督失去一切意味着什么？到最后你真正失去了什么？那么根据学课所给的圣经马可福音的第8章36节，我们可以知道学课的意思呢，他是告诉我们，为基督失去一切就意味着放弃世界，失去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啊，尊荣享受啊，甚至呢是失去我们的生命。但是到最后你真正失去了什么？ 那如果以最后的这一个角度往回看的话，那就是什么也没有失去，反而我们得到了一切。因为为基督的缘故失上一切，就得到一切；为基督失去生命，就得到生命；为基督失去荣耀，就得到荣耀。本来我们为基督而失去了全世界，但后来呢，非常奇妙的，我们却承受了全世界。因为上帝把这个世界改换一新，成为新天新地，赐给每一位得救的人。所以今天我们虽然失去了这个有罪的世界，但是呢，我们将来却能够承受那荣耀的无罪的世界。所以到最后的时刻呢，我们往回看，你真正失去了什么呢？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们反而经历了很多。我们经历了耶稣的苦难，我们和耶稣一同受苦，我们经历了他的十字架，所以将来我们也必得到基督荣耀的冠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得着生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四课，坚持真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善恶之争》这一本书，因为这一本学课呢，就是根据《善恶之争》这一本书，它的顺序、它的内容而写成的。据说怀师母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晕倒了好几次，我也记不清是几次了，但最少好像是两次以上。因为仇敌魔鬼拦阻他，不让他写这一本书，因为这一本书呢，揭露了他的欺骗。这一本书从耶稣升天之后，从耶路撒冷的毁灭开始谈起，一直谈到中古时期教会的被盗、宗教改革的兴起，再谈到后来的查案审判、圣所的从事，直到后来耶稣复临、新天新地、罪恶永远消除、得救之民他们都得到了荣耀的盼望为止。所以这一本书里面呢，就揭露了魔鬼仇敌的他的欺骗，以及现在基督教的发展史等等。因为这乃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这场斗争它是发源于天上，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去看这一本书，只有看了这一本书，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教会的历史是如何发展的，魔鬼仇敌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有天主教和基督教？为什么基督教又分为星期天聚会和安息日聚会？这些历史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到底是如何发展的？这些背景到底是怎样？上帝的旨意是怎样？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啊，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话鼓舞了我们，你的话安慰了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的安慰。因为你的话是真实可信的，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先祖先贤们历代以来有多少忠心于你的信徒，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他们宁愿放弃他们的生命，他们也要坚持他们的信仰。因为你的话鼓励了他们，你的话赐给他们信心。救主啊，也愿主你今天让我们知道你话语的宝贵，让我们今天能够把你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中，也愿主你的话赐给我们力量，引领着我们的脚步，因为你的话要照亮我们前进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也求主带领赐福你的教会，使你教会前面的方向能够越来越光明，因为你必照亮你的教会，你必亲自引领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因为这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你必要得胜，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你要得胜，因为你已经得胜，信靠你的人也要得胜。我们感谢赞美，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